เวลาทุกนาทีนะมีค่านะ
每一分钟都是有价值的
เวลามันหมดไปพร้อมกับ
时间一旦过去我们的生命也过去了
所以
别把这个时间白白的这个让它流失了
有
空闲的时间不需要用到思维去工作的时候就来训练去培养决心开发智慧这两个培养决心跟开发智慧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境界那个称之为境界的有明法跟色法还有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是涅槃我们大家还看不见仿佛从来没有看到过所以不用去想不用那个否则仅仅只是一种想象我们去这个想到那些真的存在的那些境界那个称之为这个境界的总共有四种有心心所色法还有涅槃为什么会先从心开始因为在所有的境界里面心是最大的心是所有诸法的这个主席所以我们来好好的去认识自己的心这样我们就会获得觉性又会获得禅定一旦有了觉性有了禅定之后根本不用担心智慧只需要有正确的觉性有正确的禅定经常有觉性正常的觉性正确的禅定智慧就会升起智慧这个有这个正定作为升起的静音至于觉性呢是因为牢牢的记住境界是升起觉性的静音所以我们去训练常常的观境界首先这个境界其实就是这个心但是心并不会只是单独的存在在心每一次升起心的时候都会有心有非常多的心所跟心同步升起称之为心所的主要分三大类有感受也就是苦的苦乐的感觉想运记忆和界定还有行运也照着好照着坏照着不好不坏这些称统称为心所心本身它并没有好坏之分它是那个中性的那个境界它跟这个好既可以跟这个好的心所在一起也可以跟不好的心所在一起这个所以心本身来讲它是这个清明的但是它并不纯净这个清明清澈跟纯净污染是不一样的水很清澈但是也许这个 不纯净因为你没有看不见的一些这个病菌心本身它是清明的但是并不纯净至于它是变成好的心还是坏的心是因为跟它同步升起的心所来决定的比如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心有些心是这个有快乐的因为有那个心所也就是快乐这个心所跟那个心同步升起我们有的心是苦的因为有这个心所也就是苦跟它同步升起还有这个不苦不乐这个都属于这个感受跟心同步升起心本身啊它是中性的是苦还是乐是因为这个跟它同步升起的感受来决定的它是好还是坏也是因为行运又是另外一类这个 心所，心所有三类，有感受，有这个想运，有行运，有三类。所以他这是好，他是好还是坏，并不是他本身来决定的。他本身并不好也不坏，心本身不好也不坏，生气跟这颗心同不生气，所以我们会觉得心生气了。事实上心从来没有生气过，他生气实际上那个生气并不是心。因此如果我们修行的话，我们会看到心生气，心生气，这个说明我们还不会分离运。一旦我们会分离运，我们就会看到心是知道生气的人。那个生气啊，是另外一个现象，不是心，是另外一个称之为这个属于这个行运的心所。心贪，我们会感觉到心贪。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修行很棒，心安住，变成智者，变成观者，就会看到贪不是心，那个是被掺杂进来的现象，那个称之为心所。在散乱的时候，心并没有在散乱，心仅仅只是感知，它是中性的。它散乱之所以能散乱，是因为有心所，也就是散乱，它跟心同步升起了。所以心之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是因为有很多跟它同步升起的现象。我们来训练修行，我们慢慢的去观察，去体会。那心啊，它是仅仅只是一种感知，仅仅是一种感知。所以龙婆或者是以前的高僧大德称之为知者的心。为什么称之为知者的心？因为心啊，它本身是这个感知所缘，他们的这种注解完全是正确的，称之为知者。智者的心，心并不是苦的苦乐好坏，所谓的苦乐好坏，那是全部都是源自于这个掺杂进来跟心同步升起的那些心所来决定的。心本身它仅仅只是感知，它能够感知到什么？它能感知色，比如我们眼睛看到画面，如果有的仅仅只是眼睛，只是有的画面，没有心，是看不见画面的。比如有的人心走神，眼睛睁着的，有人从他面前走过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走神的，那时候是没有去感知画面的这个心的，所以我们看不到有人走过来了。因为那时候心去感知别的所缘的，比如去这个去想，去迷失，去想别的东西，想这个想那个去了，所以别人从我们眼前走过，然后我们的眼睛有眼睛，我们的眼睛睁开，但是看不见。所以一个人之所以能看得见，是因为有眼睛，有工具去感知那个所缘，有色，有画面，也就是有被观，有这个所观，还有这个心，也就是能观。因此他们工作，他们是这么一起在工作的，有眼睛，有画面，有感知画面的心，然后看到了画面，有耳朵，有声音，有感知声音的这个心，就会听到声音。这个心本身它仅仅只是能知，仅仅只是感知所缘而已，它感知哪一个根本的所缘，我们选择不了。心它是无常的，它去感知眼根的所缘呢就会灭掉，感知耳根的所缘呢就会灭掉，感知意根的所缘也会灭掉。心是无我的，我们要命令说让它仅仅只是感知画面也不行，命令让它仅仅只是听声音也不行，命令让它只是感知心理方面的那个境界也做不到，我们选择不了。说接下来我们是看到画面，还是听到声音，还是去想，我们选择不了。那个其实在反映的是这个无心的无我的这个特质。心在眼耳鼻舌身意根生灭，但是它的生灭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有时候我们刻意要不看见，但是还是会看见，刻意要不想，他也会想， 刻意要不生气，他也会生气，他并不会随顺我们的这个心，我们的意志。我们这样慢慢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心，去看心工作在眼耳鼻舌身意跟工作也可以，观心跟感受升起也行，就会看到快乐是无常的。心快乐了，命令他一直快乐也不行，快乐还没有，命令心有快乐也做不到。这么样观，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心啊是无常的，是无我的。观心生灭不停地在运动变化，是仰赖于这个跟心同步升起的心所，和仰赖于六根，仰赖于眼耳鼻舌身意，一会儿去听，一会儿去看，一会儿去想，我们选择不了，我们阻止不了。这个是在反映，让我们看到这个无我，或者是我们命令让心快乐也做不到，命令然后心不苦也这个禁止不了。我们是透过于心所，也就是感受，或者是命令让心记得，有时候心不愿意记。比如看到了朋友的这个脸，哎，这个名字叫什么？怎么记不得？这个也是有时候记得他的父亲的名字，但是记不得他本人的名字。有时候能记住他的姓，但是记不住他的名，记不起他们的名。这个响应、记忆、界定，也并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之内。如果响应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内，我们就这个什么东西都不会忘记，或者是我们可以想忘记什么就忘记什么。以前这个有一个这个有一位高僧大德，他是这个九世皇的这个一个亲戚，他的生活，这个他有孩子，然后这孩子在他之前先死，这个所以他说他想忘记世间的所有的一切，但是说能忘呢？能忘吗？刻意忘想忘是忘不了的。这个想运命令让他忘，他也不愿意忘的，不想记住什么也做不到，不想想也做不到。那个这个他在这个他表讲的全部都是法，我们命令让心让他忘记也这个命令不了，命令他记住也命令不了，命令他苦也不行，命令他快乐也不行，禁止他苦也不可以，命令他好也禁止他坏，禁止他贪嗔痴也禁止不了。我们要不停地去从事实中去学习，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心的生灭是透过这个跟六个根本的生灭，比如说升起在眼根冷灭，跟升起在耳根冷灭掉，有时候会这个透过这个心所来看到心的生灭，比如说快乐升起了，对吗？我们感觉到心快乐，这个心有快乐，看来看去有快乐的心灭掉了，它是跟快乐同步灭去的。因此心跟心所它是永远都是 同时生，同时住同时灭。因此我们如果直接观心观不了，然后心本身是观者，如果你直接去观有时候是观不到的，我们就仰赖于去及时的知道跟心同步升起的心所。如果我们的修行越来越厉害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心在六个根本生灭。比如龙婆教出家师父在关心的时候啊，并不是这个就直接去关心就可以看得到的，训练早期是看不见的，就去看心快乐知道，心痛苦知道，心不苦不乐也知道，这么不停地去观，接下来就会看到快乐的心啊，命令让它升起也不行，升起了之后命令让它一直待着也不行，痛苦的心禁止它升起也不可以，命令说这个升起了之后你快点灭也命令不了。这个我们是看这个心的三法印，透过感受来看心的三法印，感受是很容易看的，是很容易看的现象，它是很粗糙的， 这个仅次于这个色身色法，所以在五蕴里面它是先从粗糙的来找微细的，也就是这个色蕴是最粗糙的，我们的身体这是最粗糙的，接下来这个色蕴就是受蕴，也是苦乐的感觉，更加细的话就是想蕴，更加细的话就是行蕴，这个更细腻的就是四蕴，四蕴也就是心，但为什么不称之为心，你称之为四蕴呢？四蕴其实就是指心、身、身体在眼、耳、鼻、舌、身、意而已。因为这个四蕴有六个，这个四，也就是感知色、听声音的声音、闻的心、尝的心、感知身体触的心、在心方面去想的心，这个是看四蕴在生灭，它是最细腻的。如果我们需要训练修行，我们要观明法的话，龙婆介绍的就是先去观感受，开始我们的心苦还是乐，还是心不苦不乐，在当下这一刻去训练去观。早期训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苦我乐，我不苦不乐，但是训练越来越多，决心跟智慧越来越开始这个吸力强大了，就不会觉得我苦我乐我不苦不乐了，而是会觉得心苦心乐心不苦不乐，不停地进一步的去修行，我们进一步的这个越来越厉害了，我们就会看到心并没有苦，心并没有乐，心并没有不苦不乐，心仅仅只是知者，知道什么？知道说当下快乐，当下苦，当下不苦不乐，苦乐不苦不乐，并不是心。这个不停地观下去，最后就可以分得越来越细，分离这个受蕴跟心分离开，也就是受蕴跟这个四蕴可以分离开。因此，我们训练观，我们训练修行的时候，不需要做很多什么的。包括比如说我们修行，如果喜欢观明法的话，很容易观的明法就是苦乐不苦不乐这三个，去观看苦乐不苦不乐升起在心的苦乐不苦不乐，这是感觉，观感觉，别观身体的苦乐，身体的苦乐它是这个养赖于身体，如果观来观去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禅定的话，就观受不了的，比如说这个痛起来了，我们看的话，如果的禅定不够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然后这个完全被痛这个控制了，最后彻底的崩溃的。所以观身方面的感受的人，应该先去修习禅定。在三藏经里面，所以才会开始说身念处、受念处啊，适合的是那些修习禅定的人，有禅定的就很容易观。但是如果没有禅定，无法入四禅，无法入定的话，那就去观心方面的感受，那是很容易观的现象。身方面的感受，它升起的时候，有时候你看的时候，它并不会灭掉，因为它寿命很长。比如说有人得了癌症，是那个病痛起来了，心的禅定如果不够的话，就会变成我病痛了，就会变成了脑子痛了。就已经超过了我痛，变成脑子痛了，什么时候我脑子才可以死啊，太痛了。如果禅定够的话，就会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身体里面的病痛是另外一个部分，心在另外一个部分，这样才能够修行。但是大部分的人禅定不够，心并没有真的作为观者，病身体在出现病痛的时候，就变成脑子病生病了，就受不了了，然后全部五蕴聚合了，这个病身体跟病痛聚合成一个整体了，病痛跟心也聚合成为一个整体了，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变成了一了。所以观这个感受，对于那些没有禅定的人呢，龙婆的建议就是去观心方面的感受。心方面的感受只有三种，有快乐，这个经典称之为月寿。为什么要那么虚伪说那叫月寿，而不称为那个称为乐寿呢？那这么称呼是为了这个学习的方便，因为听到这个乐寿是指身方面的感受快乐，如果听到月寿呢，那个是指心方面的乐寿， 它是这么 分的，有很多的词是为了迅速的区分，说这个是身方面的快乐，这个是这个心方面的乐受，那个身方面的苦受呢，那这个苦称之为苦受，然后如果忧受的话，是不是心方面的这个苦受？我们不需要区分，这个我们老老实实知道心苦，知道心乐，知道心不苦不乐，知道不停的持续的去观。起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苦我乐。他快乐的时候就会迷失，然后就会觉得哎呀，然后这个很。手舞足蹈的，以前龙婆还没有出家的时候，这个邻居有年轻人，他们的生日，他的父母就会给他这个做那个安排生日晚会，然后这个他们会，然后他们让他们喝酒，然后父母去别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是喝酒，然后这个。唱歌，然后到了凌晨两点的之后，从晚上一直喝到凌晨两点，他们会这个放鞭炮，然后那个生过生日的那个人就不停的这个地方叫说这个是我的鞭炮，然后到处村里面到处去叫龙婆听，然后龙婆就生气了，说一旦听到他说这是我的鞭炮，然后这个龙婆就笑了，哦，这是你的炮，这个他迷了，他说啊，我快乐了，我变成了所有一切的主人了。那个心从来没有接受过学习的状态，如果心接受过学习的，就会看到快乐不是心，痛苦也不是心，不苦不乐也不是心，那是另外一个现象，那个称之为感受，那是属于这个受蕴，那个也是属在这个心所这一块，也就是跟心同步升起的现象，跟心同步升起的现象称之为心所有三类，也就是这个受蕴，也就是苦乐，然后还有想蕴，记忆跟界定和行蕴，造作好造作坏，那修行不需要修所有的一切，那个很复杂，那个光很简单的这个想蕴明法，其实就是这个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受，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儿不苦不乐，不停地去观下去，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事实上我们的心仅仅只是观者，苦乐不苦不乐是这个然后是掺杂进来了，走过来了，走过去的心所，我们就会看到苦乐不苦不乐不是我，不是我的，他要来还是走，我们指挥不了，控制不了，心是要去知道什么，我们也控制不了，掌握不了，不停地去观察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就会观心越来越厉害，比如说这个来这个跟龙婆出家的这个出家师父关心不会关心，龙婆就教他先去观感受，看到心跟感受是不同的部分，这个他虽然同一起生的，但是是这个然后一起生一起灭，然后就会看到心的生灭，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去训练，它就会越来越细腻，我们看到这个行运，可以看到造作好造作坏，比如看到贪嗔痴散乱萎靡，这个在属在行运的板块，行运它不会无缘无故升起的，它这个之所以会很清楚的呈现是仰赖于想运，比如我们眼睛看到画面，我们的心还没有生气，我们的心还没有爱，在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并没有爱没有恨，这必须要先有想运进去，去界定说这个很漂亮的画面，这个是我们这个心爱的人的画面，心里面就升起了行运，就会升起了满意，或者是我们看到了画面，哎，这是我们的敌人，这是这个我们不喜欢的政治家，这个想运先工作了，这个给他去赋予了价值，给他去界定了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有了原先的存储的那些这个资料，然后就造作成想行运，所以他佛陀才会把想运放在行运的前面。如果没有想运，行运也不会有。那个让行运升起的，那个是这个 想运跟这个受运，这个感受升起，苦乐升起，一旦知道就会升起满意不满意，满意不满意是属于行运，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境界，想到了这个事情，想运开始翻译，哦，这个事情好，这个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是我们喜欢的这个事物，这是我们喜欢的音乐，然后就照做行运，照做满意，照做贪欲出来，这个是新的照做，他会先照做粗糙的，早期去观，去老老实实的去观感受，没有什么太多的。如果观行运的话，他已经是经过了这个翻译的这个过程，已经经过了这个行运了，经过了这个想运这个了。如果我们观，如果看不到这个过程的话，直接看到那个生气也还可以。如果能看到很细的话，就会知道，就会仰赖于这个想运跟受运，所以升起了行运。如果我们看不到那么细的话，我们就直接去看那些能够看得到的现象。心生气知道生气，这个早期是变成了老子生气了，但是不停地观下去，越来越娴熟的话，就会变成了这个生气不是心。这个生气是这个行运，是掺杂进来的现象。生气升起，这个生气的心也升起了。如果我们修行很好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生气跟心是不同的部分。生气啊，它之所以这个存在，是仰赖于生气的心。但是生气的那个心，早期升起的并不是生气，并不是生气的心，那是觉知的心，是变成这个。所以那个时候生气是没有地方待的。这个，所以它也会跟生气的心同步生气灭去。如果依然还有生气的心，这个生气就会还在，它是一起生灭的。如果心生气了，我们有决心知道，我们就会看到生气不是心。是另外一个现象，一旦这么照见，这个知者生起了，就才能看得到说这个生气不是心，能够分离运，那个生气就立马就会消失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这个待了，那个可以待的地方其实就是生气的心，这有这个尘啊，这个贪的心是这个贪的心，迷承受这个散乱是散乱的心，承受这个，如果升起了这个知者的心，就再也就已经没有了贪的心、生气的心、散乱的心、萎靡不振的心已经不存在了。一旦没有这一类心，这个贪嗔痴散乱萎靡不振就没有地方可以待了，他们就会跟那一类心同步灭去，因此贪的心灭掉，他同时也会跟贪一起同步灭掉，然后这个贪会跟贪的心同步灭掉，因此我们有决心知道的瞬间，智者的心升起，智者的心升起，不用去清除烦恼习气。我们修行，我们观心啊，并不是为了去断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有觉性，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烦恼习气可以让我们断了。如果还有烦恼习气在，一说明我们没有觉性。因此，如果我们修行到非常娴熟，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去断烦恼习气，因为在觉性升起的一瞬间，烦恼习气已经灭掉了，我们根本不用去这个断，因为没有可以让我们断的。我们不停的去训练，我们就会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明白。然后早期我们关了之后，哎，为什么生气没有消失？对自己生气了，哎，怎么那么生气？然后生气还不消失，这龙婆教的是错的，说你觉知的生气一定要灭掉啊，因为你没有真的觉知。因为曾经有过吗？我们生气了，然后看到身心生气了，我们就对自己又生气了，为什么那么多嗔心那么重啊？这个生气，新的生气又升起了，然后就不停地重叠，这个从生气跟生气重叠下去，什么时候灭什么时候灭，又烦了，这个又是属于嗔心的家族了。心一旦安住变成智者，这个他没有喜欢，没有讨厌生气，保持中立，他老老实实的去感知境界，他老老实实的看到心，看到生气了，老老实实的去观的话，他就灭掉了，在知道的一瞬间就会灭掉，根本没有生气让我们去断。但是呢，要去 也有同时不停的累积智慧，就会看到生气的心生住灭，不生气的心也就是觉知的心生住灭，就会这么照见，慢慢的去观，最终就会看到这个心所或者是所有的行运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跟心跟所有的行运升起的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刚才龙婆已经说过了，这个行运并不仅仅只是坏的，这个好的行运也有，比如说信仰精进觉性禅定智慧，没有那个智慧，不包括觉性，那个全部都是好的。这个行运，这个并不说是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逃避行运，我们要跟我们跟行运在一起，我们不停的去提升我们的觉性，这个禅定智慧，这样我们好的行运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这个戒定慧其全部都是属于这个行运，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在那个不好的那个行运啊，一旦我们有觉性有禅定有智慧的话，那些不好的这个心所是待不下去的，只要有决心，不好的这个行运就灭掉了。我们不停的去观察，不停的慢慢去体会，观心是非常细腻的工作。如果观不了很细腻的现象，就去观感受，心苦心乐，心不苦不乐，观这个很容易的。如果观到行运，就会细腻更细细了。行运之所以会升起，是仰赖于这个受运跟想运造作出行运，行运并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这个取决于想运跟受运他们怎么运作，命令不了，选择不了，或者是跟行运升起每一类心，这个他们同步生同步灭，他要想能够灭，我们必须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有这个不好的这个行运生气了，心生气了，那个没有修行的人就会变成了脑子生气了。如果会修行，心安住变成知者，就会看到生气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觉心去觉知生气，生气就立马灭掉了，就立马跟生气的心灭去了，然后知者的心就会升起来代替。这个更加比观那个心方面的感受更加的细腻，观心方面的感受龙婆觉得很容易，并不复杂，但是如果观行运会比较复杂，这个行运各种各样的造作，因此这个心所这个色蕴总共加起来有72个现象，如果加起来加这个涅槃总共这个72个，所有的这个境界称之为72个，其中一个是心，涅槃一个心一个涅槃，有18个色法，18种色法，有52种这个心所，在52个心所里面几乎所有的都是这个行运就占了很多，这个心所有受运是一个，这个想运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行运这块的这个心所非常多，他们是不同的部分，因此这个行运它是非常复杂，非常这个各种各式各样的，这个行运包括这个不善，包括这个不善，包括善，包括非善非不善，这个行运啊，这个包括是可以升起在欲界，比如说我们的心不停地流窜到眼耳鼻舌身意，一整天这么动荡不安，这个称之为心处在这个欲界，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行运，这有些行运是升起在这个色界，有些这个行运是升起在无色界，因此我们一旦听到说有非常多的行运不用惊吓，我们不会来到这个五十六十个的，我们没有那么多，比如我们入不了定，所以就不会有这个色界跟无色界的行运，所以我们只有这个欲界的这些行运，这个贪嗔痴之类的，去看那些粗糙的，看那些我们真的有的那些现象，慢慢去观察，包括这个七觉知也是属于在这个行运的范畴，这个觉性责法，这个喜，这个清安，还有这个舍觉知，这些全部都属于在行运的范畴，所以行运它是很多的，我们不用去观每一个部分，去观那个我们有的那些现象，因此比如说我们生气很重，我们就去看这个行运，也就是看生气，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一会儿生气一会儿消失，就去看这一对 有生气和没有生气去看，有贪和无贪去看，一对一对的去看，哪一对这个经常有就去以那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重点，心贪心重，我们去看心贪了，知道心不贪了，然后这个不贪了我们也知道，如果心生气了知道心不生气也知道，心散乱知道心不散乱，这个昏沉也知道，我们不停地去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看到，去以力所能及的范围，不用去观行云的每一个部分，因为太多了，去观那些我们真的有的那个正常有的那个做我们的这个重点，一旦常常知道那个重点，接下来那些次要的那个久久的升起一次的，我们就会慢慢也会看得到了。比如说龙婆，龙婆的这个基础是个嗔心比较重的，因为龙婆是属于这个智慧很细腻的，这个嗔心跟智慧往往都会带在一起，本来他这个是完全两回事的，但是这个嗔心啊是很粗糙的，智慧呢是非常绝顶的这个善法，那个有嗔心的人啊，嗔心重的人往往都会有智慧，因为他们这个嗔心跟智慧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特质就是快速强烈，嗔心升起的时候它很快很强烈吗？这个一旦嗔心冒起来就控制不住了，然后这个而且这个杀伤力很强，智慧升起的时候呢也是很快速的，一下子升起，智慧升起的甚至是一个心识刹那，然后就是亮堂起来了，然后那个跟智慧的光明相提并论的光明没有，只升起那么一瞬间，而且升起来非常快，非常的强烈，智慧升起的时候非常的强烈，然后这个一下子就清除，清除什么？一下清除愚痴，清除无知，因此这个嗔心跟智慧这个它有共同的一些特质，因此说嗔心重，嗔心重，那非常多的人龙婆观察就会跟发现跟经典一致，这些人的智慧很细腻，这个是和这一类人的这个禅修方法，往往这些人都属于这个观念念头型的人，然后这个嗔心比较重，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人他们不太怎么生气的，他们这个连招于这个贪心，感觉到吗？那个行运是非常的各式各样的，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值得我们去学，觉得这很过瘾的，越修行呢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自己的领悟就会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邃，我们去不停地去观下去，比如我们去训练观心起先，我们会看到快乐的心生了就灭，痛苦的心生了就灭，不苦不乐的心生了就灭，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心作为观者，苦乐不苦不乐生了就灭，我们就会看到苦乐不苦不乐不是我，命令不了，控制不了，掌控不了，心是变成快乐的心，变成痛苦的心，变成不苦不乐的心，还是变成这个觉知的心，我们选择不了，控制不了，我们就会既看到心又会看到心所，全部都是这个眼识三法印的，如果因此如果观行运就去选择那个我们经常有的那个现象，嗔心重就去看心生气和不生气，心有贪和心无贪，心有生气心没有生气，心散乱心萎靡，不停地去观下去，他们观一对一对的观，不停地观下去，我们就会看到每一类心啊全部都生了就灭，每一类心都掌控不了，慢慢去观察，如果我们观心越来越娴熟了，就可以切入到看到这个六个根门的这个心的生灭，这个是最难的，必须要很快，这个心一会看一会去听一会去想，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绵密，如果非常的快，如果决心不够的话就来不及看，迷失去想了很久才意识到，迷失去看很久了才意识到，所以决心禅定必须要非常的强大，如果我们的禅定很强大，这个我们的眼睛去看画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心往外送了，心去升起在眼根了，就会这么照见，早期训练的时候并不会完全对，就会感觉到心作为观者，然后就跑去看画面，眼根跑画面，跑去到耳根去听声音，跑去在鼻根去闻， 这个早期会先这么照见，接下来然后不停地去观念训练下去，就会看到作为观者的心是一个，看到画面的心又是另外一颗，它跟那个看画面是同步灭去的，听声音的心又是另外一颗，然后它们都是不同的一颗，我们就会看到看画面的心、听声音的心、闻的心、馋的心、感知身体方面接触的心，去感知到意根方面的那个心，那个完全是不同的一颗，去感知心方意根方面的那个心，然后就苦的心、乐的心、好的心、坏的心、不好不坏的那个心，我们就不停地去观下去。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心在六个根本的生灭，就必须要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快，觉性必须要好，觉性必须要快，否则来不及看，迷失去看了一个小时了才意识到说去迷了，迷失去看了那个就根本就不行了，斗不过他。所以我们去看那些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去观在心里面升起的感受，去看心里面升起的行运，去看心里面升起的这个行运，比如说心贪了知道，心升起了知道，心不贪不生气的也知道，不停地去观下去，不用去观看到像龙婆讲的那么细的去观，以后再去看，以后再来看。因此这眼其实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是有接触，有这个眼根的眼识升起，那个称之为触啊，必须要有一，比如说眼睛看到画面，这个称之为触，眼睛触接触画面，必须要有眼睛，必须要画面，必须要有心，必须要有这三个同时工作，才能够升起这个眼根方面的触，眼根方面的接触，只是有感受，也就是不苦不乐，没有苦没有乐的，是不苦不乐的。然后他把信号送到心里面，一旦送到信号，信到心里面，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在心里面才能升起。然后这个响应去界定去翻译，然后就会升起了喜欢不喜欢，升起了贪嗔痴，那之后呢才会升起这个欲望，升起想要，升起想欲望的一瞬间，心就开始挣扎，心的挣扎其实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欲望，这个刺激让心里面挣扎，一旦心开始挣扎，心就会开始执着，就会下去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起来，为了让它可以去品尝这个所缘，让自己可以过瘾。像这整个过程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今天我们要观，仅仅只是观心生气了知道，心生气消失了知道，心贪了知道，贪消失了知道，先去选择很简单的东西，不用想很多。如果做的想很多，现在是处哦，升起感受了，哎，有烦恼习气掺杂在感受里面来了，升起了欲望了，哦，升起了执着了，这个已经走偏了，没有看到事实，这个不行的，必须要去看到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事实，实时不停的每一天的不停的去用功，最后我们就会看到色受想行识，不是我，不是我的。如果观明法的话，就会是受想行识，不是我，不是我的。只要放下对心的执着，就可以放下所有的五蕴。如果能够放不下这个对心的执着，这个就放不下所有的五蕴，最多只能够放下色蕴。但是这个受想行识这个放不下，但是如果放下心呢，所有的五蕴全部都放下了。如果就是看了这一颗心，说不是我，所有的五蕴都也不是我了，整个世间都不是我了。如果看到心是三法印，只要看到心是三法印，就看到五蕴是三法印，看到整个世间都是三法印的。所以心是这个主席，是首脑，这个是这个所有诸法的这个主席。如果我们修行直接切入到心的话，那个是属于修行的一个捷径的一条路。但是有的人没有这样的力量，直接切入到心，就会就可以迂回，先去观身，观身如果正确很娴熟了，接下来心有了力量的。安住起来了， 这个后面就可以观心，因此观心接下来会看到身，观身先接下来会看到心，如果能观心就直接去观，不用浪费时间。这个并不是龙婆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是属于高僧大德他们的教导。阿伽曼尊者教导说，能观心就观心，观心观不了就观身，如果既观无法观心又无法观身，就去奢摩他，他是这么教导的。龙婆尊长老他也开始说，观心是这个修行最最短的捷径，直接切入了。我们是好是坏，是苦是乐，就是因为心，是升起在这个六道的哪一道，也是因为心，因此直接切入心。这个就会这个很快上路。事实上龙普顿长老的也不是他自己想象的，他是这个跟阿伽曼尊者学的法。龙普顿长老跟阿伽曼尊者学法只花了一点点时间，花的时间不久他就看到了。最开始他是佛陀了，去思维身体，然后按照那个基础去修行的，按照这个阿伽曼尊者的基础的教导，这么去佛陀了，去思维身体。龙普顿长老修行不久，时间不长，他的心就明白了法，他就去顶礼阿伽曼尊者，去做禅修报告，说这个烦恼习气有四个部分，我自己来看了，我已经彻底的能够断其中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已经清除了一半，还没有完全清除。这个说明什么？四个部分，这个也就是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这个圣者，他称之为他有四类烦恼习气，他彻底的清除了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还没有彻底清除，已清除了一半。阿伽曼尊者的表扬，他说：“哎，这个有决心，智慧非常棒，有已经有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了，接下来去修行，继续用功。”说这个诸行所有的行运和想运是无常的，所有的行运所有的想运是无我的。让这个龙普顿长老去这个观这个，为什么他直接切入到这个那么快，直接教导观心？因为龙普顿长老他读自己的心非常的细腻，这个有什么烦恼习气他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他的这个基，他这个有很好的观心的这个基础，是完全能观心的。阿伽曼尊者就直接切入这个教导，让龙普顿长老观心。他观了没有几个月，用的时间没有几个月，他就知道了心的四圣谛，心往外送是苦应，这个心往外送的结果是苦，心清楚照见心是道，心清楚的照见心的结果是灭。所谓的心清楚的照见的心是道，事实上那个是属于阿罗汉道，因为如果是别的道的话就还没有彻见到心。如果彻见到心了，意思是说这看到心是也是三法印的，跟其他的运是一样的，这个称之为心，称之为清楚的照见的心，那个是阿罗汉道。龙普顿长老他用的时间非常的短，这个他从这个阿伽曼尊者的这个教导之后花的时间很短，所以这个阿伽曼尊者并没有教导每一个人都去这个佛陀的四维圣谛，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这个每个弟子的根基跟秉性。这个高僧大德，以前的高僧大德非常棒，他们知道这个，然后这教法的话完全都是根据弟子们来做私人定制的。那龙普顿长老也是一样的，龙普顿长老的弟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关心，龙普顿长老的非常多的弟子先是观身，这个但是他教导龙婆观心，因为龙婆是属于这个观念念头型的，这个很多想法很多观念的，至于禅定呢从小时候就修，所以他就直接切入到心，这个因为知道说这个自己从这一块会很快，这个他开始说观心是最短的捷径，所以龙婆就想让这个观心更加简单一点。如果让大家去观心的话，大家就会去紧定心，这个就修错了。如果紧定心专注于心，那就错了。所以龙婆才会开始说这个心苦知道，心乐知道，心不苦不乐知道，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心好知道，心坏知道，心不好不坏也知道。如果更加细腻，就会看到心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生了就灭，生指在哪里，在哪里就灭。龙婆曾经请教过龙普顿长老说，这个 长老心在哪里啊？那时候看到在胸口这边这个动荡，然后误以为想那个问，其实是为了检测说自己的明白是不是对的。误以为就在这个地方动荡，这个因此心升起在胸口，灭在胸口，就请教长老说：“长老，心在哪里？心安在哪里？”他说：“心无处可安。”那完了，那心无处可安，那修行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说心并没有安在哪里，心升起在哪里就灭在哪里，升起在眼就灭起在眼，不用一直放在这个眼根，这个升起在耳就灭起在耳，不用一直把心安在耳根，心升起在一根不用这个灭起在一根，不用一直盯着一根，慢慢的去观才会有次第的去明白跟领悟。好了，今天的开始的时间很久，就涵盖了这个观心的这个一部分呢，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还有很多的那些这个观心这块，还有很多的这个艺术，观心这块非常的这个细腻深邃，这个如果学的太多了也记不住。
1ครับส่งการบ้านครั้งแรกปฏิบัติตามแนวทางของหลวงพ่อมาประมาณ3ปีภาวนาโดยการดูลมหายใจเข้าออกบ่อยครั้งจะติดสมถะ
他主要是观这个西佛呼陀，现在回过头来观身，想请求龙婆开示。不用这个介绍太多，你的修行今天的修行不错，很好，心已经安住，变成智者，变成观者了。但是小心一点，就是心没有归位。在安住的时候，有时候心这个在这个基底之外，你试着呼吸，轻松自在的呼吸，别拉心，别对心做什么，就只是呼吸。感觉到吗？现在跟刚才不同。刚才这个心在外面，一旦他进到这里面呢，有看到吗？他苦，就会开始知苦了。如果但是心在外面的话，就看不到苦。为什么看不到苦？因为苦并不在这里，苦在身，在这个身，在个心。因此心真的安住的话，心真的安住，心真的跟身心在一起，就会看到苦。如果没有看到苦，就不会看到法，看到苦才会看到法。但是你的训练是不错的，你的禅定已经很好了，训练得非常好，但是要小心一点点，就是心没有归位的时候，要去及时的意识到。比如说像你现在，你的心又离开基地了，你感觉到吗？心这个离开基地了，不需要做什么，轻松自在的去呼吸，它会自己进来的。但是如果你想让它进来的话，就会憋闷了。如果憋闷，说明错了，说明你去强迫它了。这个你已经在强迫了。去继续用功，你的训练不错，很好。下一个。现在心没有力量，散乱。因为这个世间的琐事太繁重了。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心更强大？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世间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只能是这个选择战斗。这个龙婆这个会同情每一个人，因为世间都会很累，要想让心很强大，有这个力量安住变成这个觉醒着喜悦着，然后这个很困难。因为会散乱在世间，世间的琐事很多，那就是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如果什么时段并不是必须要去战斗，为了活在世间，去有哪怕有一点点闲余的时间，就这个去要给自己的生命找最大的价值，去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心散乱，然后一会抓这个所缘，一会抓那个所缘，比如说有事情需要想的时候，想到这怎么赚钱好啊，然后那么困难，然后工作也很困难，那禁止他去想是禁止不了的，他去想我们也不说什么，我们只是慢慢的去观察。 在哪一段，并不是去想到工作、想到钱、金钱的那个时段，我们就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不停地去累积积分。接下来，我们的心越来越强大了，解决生命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会更加容易。龙婆布尊者曾经给龙婆分享说，禅定啊，它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龙婆布尊者他是非常赶时髦的那个高僧大德，他是能够教那些在城市里面的人怎么解决问题，非常棒。他曾经分享过，有一个建筑是个设计师，这个一个有让他要设计工程特别复杂，他怎么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他想他解决不了，他就去睡觉。他起床的时候有决心去觉知，看到身，看到心，醒过来，心宁静安住起来。他说他看到了，他要这个在那个要设计的那个整个楼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并没有想，心这个他自己把它演示出来了。他把那么困难的那个工作，那么复杂的工作很容易轻易的就把它做成功了。心如果有禅定的心，如果大家没有的话，我们就去观察我们起床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还是有禅定的。因此在这个起床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的生命中的黄金时间。一起床了之后，我们别只是依偎在那个地方，这个伸伸懒腰散乱。一旦起床了之后，先去觉知自己，去观身，去观心。一旦心有了禅定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去能够去解决很困难的生活中的问题。龙婆以前就是用这个方式，比如说我们有些问题想不透了，想不出来了，然后并不会是这个强迫让自己去想，这个龙婆并不会强迫让自己去想的，这个那就不想，先去做别的事情，先去看那个莲花画，让心舒服一点。有时候去打坐念佛、礼佛念经，我们真要知道说在哪个时段应该做什么，就会知道那个禅定的力量。有时候早上起来了之后，早上想到修行，就会知道说应该怎么修行了，或者是今天要讲法，比如说早上就知道了说今天要讲这个，并没有这个提前备课，但是有时候早上这个没有想的话，就龙婆就喝茶，然后就会有这个，然后就会有法，这个全部都是这个属于禅定的板块。因此如果心非常有问题的话，就不用去挣扎说怎么样可以解决，怎么解决，想不出来的时候，有时候要甚至要敲自己的头，然后本来已经很笨了，如果敲头更笨了，所以别生气。你二号你感觉到吗？现在的心比刚才好，你感觉到吗？现在心已经醒过来了，而且轻松很舒服。这个龙婆并没有教你什么，但是你的心已经变了，因为你的心能够接受法，不用去找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心听法，听法就去哪里去听，心宁静，有了禅定了，就会知道说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应该做，就会自己意识到。你现在再去解决生命中的问题，就会能够比别人解决得更好。比如说那些炒股的人就会一直在散乱的，那个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资料不准确，去投资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先要把自己的心要处理好。如果心有禅定的话，就不会有偏见，然后就会看到问题，就会这个能够比那些有带偏见的人更好的处理问题。那些贪心很重的人，是投资还是不投资，贪心特别重，很快就会出失误的。但是心有禅定不贪，就会知道说什么时段应该做什么，在什么时段应该投资什么，什么时段应该退出来，什么时段应该前进，就会自己意识到的，就会知道自己的生命的这个节奏。因此禅定啊，去训练吧，那个但是不是迷迷糊糊的禅定，而是觉知自己的禅定，要去训练。这样我们既可以在世间上面可以用上很多帮上很多忙，比如像你现在你的心有力量呢， 你要去觉知，接下来如果要去修行的话，就继续看这个身体不是我，所有的感觉都不是我，心也不是我，命令它好也不可以，禁止它坏也不行，去观。但是如果有世间的那些事物，心就会跑去想，去找世间的那些这个答案，就会很轻易的找得到那个答案，一般不会出错的。好，三号。
หมายเลข3ส่งการบ้านครั้งที่แล้วหลวงพ่อ
ท่านจะ做长修报告หลวงพ่อ让他去进行去及时的知道心以心作为重点而不是以这个念诵作为重点开始这个去用功也能看到心跑去想但有些天还是很散乱在日常生活中会努力的去观身体的动但是依然还会有刻意还要不停的常常的提醒自己要去觉知如果什么时候忘了提醒自己就会迷失很久想请求龙坡开示并没有错你的修行没有错已经慢慢好起来了但是不会一下子像你的心想的那么好的决心禅定智慧这一些它是这个会退失的事物有些天会有禅定有些天又没有禅定有些天决心升起来很快有些天升起来很慢有时候走神了一个小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不确定的我们的职责是不停地去这个在因地上面播种这个结果就会自然地呈现那我们就会看到即便是我们每一天播的因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每一天得到的结果都不同今天心宁静今天心散乱今天决心升起来很频繁今天决心不愿意生气今天看到三反应今天根本没有看到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播同样的因也就是每一天都同样修同样的行但是得到的结果从来不相同也不需要让他们也要相同我们就会看到事实上还有这个我们控制每一天的投入我们同样修行但是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个真正藏在里面背后的是三反应有看到吗心有时候宁静有时候不宁静怎么样也不宁静因为这个心是也是三反应的这个法就在教我们但是我们误以为说这样这个不是法如果是法的话就必须要好必须宁静必须一直快乐那事实上看它不停地在变化那个就是法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根本不用受到惊吓心散乱也不需要值得惊吓心宁静也 不值得高兴它宁静的很快就会散乱散乱也不用太伤心它能散乱因为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修行我们持之以恒的去用功我们就会看到清楚的看到三法印你的训练不错你的训练非常非常好继续用功至于一号还想得太多一号想得太多不用想得太多学法修行要去觉知而不是去想四号上次龙婆让他去观那个我慢这个后来才知道说自己的这个禅定不够这个禅定增加了之后就会看到也意识到了之所以自己很难跟别人这个相处是因为自己的我慢很重对的你的修行已经对了你要想能够看到说自己有我慢那个我慢不是自己心必须要禅定必须够所以每一天都必须要固定性的用功你这样就会心就会有力量那个指导老师对你的指导是对的禅定是不能够扔掉的这个板块居士的一个弱点就是这个缺乏禅定和缺乏持之以恒就是这两个是居士们的这个最大的两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想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每一天都必须要有规矩每一天都要固定性的用功这样我们才会有持之以恒才会有禅定一旦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强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个培养决心开发智慧但是如果我们的禅定不够的话观境界是观不了的就类似于这个水不停的 这个波浪起伏，我们就看不到说这个在这个河底有什么。但是如果水是一动不动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河底有什么。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心里面底里面藏着什么，藏着我们藏在我们心底里面那个我嘛。然后这个心必须要宁静到一定的程度。因此不能够扔掉禅定，每一天都要训练，我们才能够看清楚地看到境界。一旦看到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不好不合适。一旦心及时地知道这个，心就会慢慢地这个清除它。如果你能够清除我慢的话，接下来你就会可以跟别人去相处，你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那些这个我慢很厉害的人，他们没有朋友的，他们也不没有人会喜欢，没有人喜欢他的。为什么别人不喜欢那些我慢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我慢，那他们开始打我慢，开始打架了。如果我们训练我们自己没有我慢，我们不自私，我们住在哪个地方都有快乐。我们接下来就会剩下因跟果，别是别人跟我们建议什么了。如果是这个很我慢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那个不对，只有我才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减少了我们的我慢，我们就听说哦，这个是好的建议，我们就懂得去把它拿来这个发挥它的这个好处。然后这个修行有很多的好处的，它真的，而且在世间上面可以融入，然后可以这个。而不是这个那些那个很我慢很重的人，类似于像是疯狗一样的咬，这个发生什么就会拼命的去咬的。一旦不满意的话，就到处咬的死，这个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修行了，我们就不是疯狗了，我们就会变成了越来越这个完整的这个一个人，训练的不错，很好。这五号。修行看到身没有，身是空的，有心作为观者，看到心生灭，掌控不了，请求龙婆开示。看到很好，但是心必须要比现在更加强大，心还没有力量，能是这样看到的。必须要是这个非常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看，雄赳赳气昂昂的看见。如果是这样的看见，很这个萎，很沮丧的看到的话，那个是心力不够。你试着吸佛呼陀，把禅定的力量增加。一旦禅定的力量增加，每一天用功或者去进行动，就固定形式的不停的固定形式用功，这样你的心力就会增长。所以你要去做固定形式用功，不停的去用功，心有了力量了之后，这样就可以看到境界。你以前虽然能看到境界，但是你看到时候心是很萎靡的，就没有力量可以清除烦恼习气。但是如果心够强大了，固定是每一天固定是用功，这样心力就会增长。一旦看到境界的，有时候智慧就直接切断了，就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住灭，就会领悟。所以要增加禅定的力量，这样开发智慧就会更加的平顺。否则的话，就好像你好像看见了，但是力量不够。接下来六号，他心非常散乱，特别有疑问特别多，经常迷失，让心安住是很难的，无法轻松老实的看境界。如果一旦用心就会变成紧盯，一旦紧盯就会头痛憋闷，不紧盯又会迷失。主要是用的是安般念，然后这个因为只是念佛陀也不行，想请求这个开示龙婆开示说应该怎么修行。心是无我的，命令让它宁静，命令不了；命令它好，命令不了；命令快乐也命令不了。我们不停地去在因地上面去播种，修行一种禅法，比如说吸佛呼陀，还不行的话就去数数， 或者是快一点佛陀，佛陀佛陀佛陀佛陀，这样也行，让心有临时的家，然后心它会自己宁静的，无缘无故命令让心宁静是不行的，别把目标输错了。如果我们目标是休息禅定是为了让心宁静，那是不宁静的。我们的目标仅仅只是我们休息禅定，修就只是为了修而修，因此学佛护陀，我们修行仅只是来供佛的，并不是为了要结到快乐宁静好的这个结果。如果有一晚有结果在期待的话，就不会宁静，因为心贪了。因此我们用功并不是为了要期待什么，要把这一点去调整一下，别对结果期待，这个修行来供佛，然后心这个宁静也随他去，不宁静也随他去，只需要这个有修行就可以了，不停地去用功，我们并不期待结果的话，心就会很快速的宁静，这个就是窍门，这是诀窍。如果期待结果，心就不会有快乐，心没有快乐，禅定就不会升起。如果没有期待结果，我们想着说我每一次呼气吸气啊，就像这个供佛的花，恭敬佛陀，我们呼吸是为了来供佛的，不停地供佛，然后修的时候没有期待结果就会得到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修行期待什么时候宁静，什么时候宁静，什么时候宁静，怎么不宁静，哎呀是不会宁静的，去把自己的这个观念调整一下。这个修行并不是为了要好宁静更快乐，我们修行是为了要来供佛的，他很快就会宁静了的，很简单的。七号，在前面的时间有时间在固定时间用功比较多，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觉知也比较好，会觉得世间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但是现在又必须要来开始专心工作了，在固定性的用功呢，休息就会减少了，就感觉到自己跟心又合一了，跟世间又合一了。那想知道说自己是不是在修行的这条路上面，正路上面还在的，那如果时间比较多的话，跟自己比较多，就多多的去认识了解自己，但是有必要要去这个去跟要去世间去工作，就需要知道说自己是有老师的这个弟子，想工作想不出来的时候，这个就跟呼吸在一起，跟念诵在一起，心宁静下来就会很容易去解决问题。就像龙婆刚刚教导的一样，什么东西想解决不了问题，不用强迫自己去想，先让自己的心放松，这样我们就会比别人占优势。龙婆在居士的时候工作，这个就比别人占很大的优势，无论在哪个地方工作，这个很快就提升了。你工作质量工作很好，是因为自己的禅定很好，有时候这个一大堆这个资料，这个读完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可以这个总结出来，哪个是主要问题，哪个是次要问题，怎么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哪些资源。如果解决主要的问题解决不了，先解决次要问题，就会知道就会知道怎么去解决那个很复杂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而且这个质量很好，解决很好。然后因为心有禅定，如果这个讨厌工作很苦闷，所以以前这个很闲的时候不用工作，然后现在要工作了就会觉得很烦，这个不舒服，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个烦躁的心，要提醒自己说现在有职责，必须要去尽职责，工作的时间必须去工作，如果工作的时间去休息，如果休息的时间就必须去工作，那个就很困难了，所以现在就去工作吧，去把这个自己这个养活下来，然后把计划做好，然后有职责去照顾自己的家庭，要去这个尽自己的职责，有这个对这个对公司有职责，对于国家有什么职责要去用功，但是执行职责的时候去及时的知道自己去撕破它，而不是说这个是不想做然后很勉强，这个可以气馁，但是这个要去及时的知道，而不是气馁的放任让它控制自己的心，然后最后导致自己的事件也不好，法上面也进步不了。如果我们工作这个是以这个 保持中立的心去工作，我们的世间也进步，法上面也进步。所以如果我们修行真的很好的话，我们的世间跟法上面都是可以 都可以同步进行的，不并不冲突的。所以要忍耐，如果觉得说你不想修行，这个说明你已经连着于宁静了。不想工作说明连着于宁静了，讨厌这个世间，逃避这个世间，这个属于这个连着于这个宁静的那个人。因此我们修行别连着于宁静跟快乐，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下一位，固定时间用功休息安般念，这个这白天的时候会迷了知道，这么修行已经来到第三个月了，升起了禅相，看到说这个自己是一个人是待在监狱里面，另外一个是在监狱外面看。早上起来之后觉得说这个身体就好像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洞，然后心一个黑洞心在里面。那之后就会努力的不停的去觉知身觉知心。有一天在听这个到这个如理正思维的时候，这个圣意地跟概念法的时候，心一瞬间看到这个空，心知道说这个根本没有个我在哪里，这个所有的一切仅仅全部都属于这个概念法。然后看到苦越来越薄，心依然还对这个身体这个放不下，想请求龙婆开示，修行已经对了，多多的去用功，多多的去让它提升，你的用功已经正确了，慢慢去训练。在心有痴掺杂进来的时候，痴依然还有很勤奋的在掺杂进来，要去知道说心有痴。修行比如像现在心已经往外送了，心跑到念头里面了，知道说心跑到念头里面了。如果这一点没有及时的知道，就会升起苦乐好坏，然后在那一点去知道也可以。不错，心变成知者观者，很好。现在已经迷失了，你感觉到吗？有看到吗？知者是无常的。有看到吗？迷失者命令让他不升起也做不到。有看到吗？没有哪一类心是我们可以掌控得了的。去常常的观这个，没有哪一颗心是我们可以命令得了的。命令他知者一直觉知也不行，命令说别升起去想的心也命令不了，不停地去观下去，去看到每一类心啊，都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我们指挥不了，要去一而再再三的在这一点去重复。今天这个做禅修报告的八个人不错，每一个人都很好，这个并没有这个浪这个不浪没有浪费大家的这个投在修行方面的投入，然后龙婆随喜所有八个人的这个功德，这样龙婆才会更加有信心来教。如果他教了之后大家不用功不修行的话，龙婆还不如去训练牛更好。这个训练牛然后去这个跳蹦，然后比有训练某些去教某些人更加容易。大家修行看到了，看到大家修行心就会，龙婆就会觉得很欣慰，会有法喜，随喜这个法公主。然后这个那些他们拿过去用，他们的修行很好，而不是说不好。好了，今天就到这里。